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的时间呢，丁月和方伟啊，想跟各位聊一聊这个曼达尼效应啊，怎么回事呢？在这个纽约啊，美国最大的国际都市啊，11月将举行这个市长的普选，那其中呢，这个现在看来哈，是风头最盛的。是来自民主党的一位候选人，就是这个曼达尼，但是他的主张呢是社会主义化的一些政策哈，所以引发了各界的热烈的讨论哈。那现在我看到这个方伟已经不只是在讨论层面了哈，我刚刚看到就是说这个纽约啊，纽约的这个地产啊，都受到了曼达尼的影响，所以称为曼达尼效应哈。说很多富人呢，好像预感他马上要成为纽约市长了哈，担心对自己带来的影响，就疯狂的往郊区在搬迁买房，所以郊区的这个购房量激增15%，但是曼哈顿的这些住宅的这个销售啊，就受到了重挫和打击哈。那为什么这个曼达尼会让这些纽约的富人如此恐慌呢？那他到底在纽约哈这个胜选的几率有多大哈？真的会像现在人们所讨论的，纽约要因为他而迈向社会主义了吗？
是，他胜选的概率非常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赢得了民主党的初选。那他确实呢，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招牌嘛，所以呢，支持他的人当然很支持他，但是反对他的人也会足够多。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问题是，首先民主党的大佬95%全都是已经顶他了。大家知道他在赢得初选的那个时候哈，民主党的叫做高层呢都是对他非常犹豫的，因为如果他们给他支持的话，这个支持就是 endorsement 啊，这就是在选举前就是叫做 land their support。对，
背书
对。那么这个因为背书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那但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待会儿说哈，那就是或者咱们简单的说，川普把它叫做共产主义者。那么背书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好，社会主义者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好，对于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和这个2028年的选举是相当不利的。
在这，对，我在这打断您一下，就是您说这个95%的民主党大佬都有哪些人？那这个他们对于曼达尼的支持是意味着说民主党也要向社会主义走了吗？
对，这是好问题啊。我先说谁哈，这个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这是纽约的参议员哦。然后这个叫做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然后前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纽约的州长霍楚哈，霍楚。
以前霍楚很犹豫啊，不是吗？
对对，他们都很犹豫，但现在全都支持他。
哦。
对，所以呢这个就几乎就是整个的盘，还有就是说民主党众议院哈，众议院在纽约的所有的这个众议员全都支持他。就剩一个叫做 Gillibrand 呢，他是这个民主党的纽约的联邦参议员啊。所以他是两个嘛，纽约州有两个，那么另外一个是舒默，所以呢当他拿到这么多人的背书的时候，他已经拿到全党的支持了。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的反对方一个是前州长库莫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们俩还在那分票。所以你全部凝聚在一起能打败他都不容易了，你再分票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希望，而且看这个样子他们两个分票的两个人谁都不想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曼达尼就上位是现在赌盘说是80%哈，我觉得90%以上的概率了。
哇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纽约的富人们哈就开始纷纷往出搬了啊。他们为什么恐慌？这个曼达尼要做些什么事情，感觉人家连住都不想住在纽约了呢？
是他曼达尼是怎么拿到这么多选票的？他其实在初选的时候呢，他当时开始的时候，他的民调他的5%都不到。当然他最后是用一个叫做 rank voting 哈。rank voting 就是
什么叫 rank voting？
就是投完票之后啊，第一名对不对？投完票之后谁拿到最多的票数，谁就是市长嘛。可是呢拿到最多票数没有超过50%的话，就要去数第二名他的票数。第二名数不出来，数第三名，就数很多轮呐、啊。就投一次票，最后数很多很多轮，就会数出一个，把一个只有5%的支持率就数成了纽约市长的得胜的人。
啊，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啊，你这个加州早就用了。
哦，真的、啊？
对对 ，rank vot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说，怎么讲，12个人都来选，对不对？他每个人呢、啊、都有这个，就是说第一名、第一候选人、第二候选人、第三候全部排下去，一直排到第八个。 所以你可以选多个位置，当地传统上就第一名就算数，对不对？
对啊，
第一名决胜不了的话再来复选，重新选一遍嘛。
嗯哼，
这个 rank voting 就是说
要
把第二名再重新数过。
了解，
然后
了解，所以这个数来数去最后曼达尼出现了是吧？
对，就是变成一个你一匹黑马，完全可能可以赢得所有，因为大家都是矮子的话，一个矮子就会跑出来变成个长子，你知道。
嗯哼，矮子里拔大个儿。嗯，
对，那这背后有没有什么这个叫做支持？因为曼达尼他背后是有人支持的哈，他
谁支持他？
那就是现在我看到就是索罗斯类似这样的组织。
哦，又有索罗斯，这个五十号提案要重划加州选区给民主党，这个一党独大就是索罗斯啊。这纽约想要走向社会主义也是索罗斯吗？
是很多啊，索罗斯包括说美国，包括说我们旧金山原来的那个叫做地检官对吧？叫做什么来着？
嗯，
叫做博瑞斯是吧？什么之类的？
博彻斯，
博彻斯，对对对，后来不是八年，他也是索罗斯选上的。
哇哦！
啊，还有那个贾斯康跑到洛杉矶去做这个地检官，也是他选上的。所以索罗斯他在系统的叫做介入美国的联邦选举和地方选举。好，所以呢，曼达尼这个人你别说哈，你不管他的主张这个如何，他很有口才，他很会讲话。
嗯哼。
所以这个人确实是他们仔细挑过的。那通过这个 rank voting 呢，他就一把就等于是就是以少数出现，然后呢在过去几个月之内呢再去怎么说呢，赢得了民主党整个的支持。他怎么赢得得了呢？
嗯，
就是因为民主党现在内部其实是分裂的，极左的民主党和叫做温和派或者传统的民主党之间呢，他其实是出现一个内部的一个分歧。但是呢，基本上刚才我所说的这些人呢，
什么分歧？
那就是这个党的路线走哪里去啊？
嗯，是走得更左，还是回归温和，是吗？
没错，你知道在1985年啊，在1985年，民主党面临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输给里根，输了两场嘛，1980年输一场，1984年输一场，对吧？那个时候民主党内部的一个检讨的声音就是说，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啊，这个纵容犯罪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得走回温和。当时就民主党内就成立了一个内部的一个党团，这党团就开始往中间走。这个党团后来呢，在阿肯色找到一个当时的年轻人啊，后来靠这个人赢得了1992年的大选，这个人就是比尔·克林顿。
哦，
所以民主党当年你知道，当年输第一输给里根两把，再输给老布什第三把，连输三场哈。对一个民主党来说，在当代历史是很少有的事情，可以说是痛定思痛，最后靠走回温和路线重新赢得政权。但现在民主党处于一模一样的状态，但是现在他们衡量下来的是，就是我们倒向极左。为什么？因为极左手里有年轻人的选票，你知道。
嗯，年轻人，我觉得这又是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年轻人为什么要支持极左？这也是让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一代移民的父母们啊很匪夷所思的问题。
是因为年轻人什么都没有嘛，而这个曼达尼承诺会给他们缺少的东西。年轻人没有钱租房子，他就说房租呢不能涨啊，房租全部冻结，全部管控住。年轻人没有钱坐公车，那就说纽约坐公车不要钱啊。那年轻人养小孩觉得这个拮据，那么就小孩也就很多养小孩的钱也不用付哈，市政府付。那么年轻人买杂货觉得太贵，那我们纽约来办供销社哈，不以赚钱为目的办供销社，啊，为大众来办这个供销社，所有这些东西都让年轻人觉得听得很爽，所以就选他。
听起来很好，就感觉好像纽约市政府是印钱的是吗？这钱哪来的呀？
那他有答案呢，啊，我就课富人税啊，百万美元以上的这个收入的富人，每个人增加两个百分点。钱就出来了，他一算，把纽约的富人一算，他就算出来有这么多钱。他还要花1000亿啊，1000亿美金去盖这个 affordable housing 哈，可负担住房。所以呢，当然你再问钱从哪里来，他又是说课富人税，这就刚才你说那个问题。那纽约富人会坐以待毙吗？纽约跟纽约以外，这个纽约可不是一个国家呀，他没有一个边境墙啊。
是啊，
说跑就跑了，上午决定，下午就可以跑掉。
现在已经跑了啊！我刚说那个是来自 Campus 的数据啊，他们这个因为 Campus 是做这个高端地产的嘛，那全国都有分布，他们就说这个纽约近郊有个城市叫什么叫Winchester，
West Winchester， West Winchester，
Westchester。
Winchester, yes,
Westchester. 对，然后这个地方呢，今年同期房屋销售比去年暴增了15%。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增加， 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经纪人有接受采访，说几乎所有啊来这个地方买房的人都提到了他们来这儿购物的意向跟这个市长选举有关，跟曼达尼有关。显然他们不是因为爱他才搬离的吧？就是，
对，就是怕他而跑来的。
是。
另外呢，你查到没有，在那个迈阿密啊，
嗯，
迈阿密这个换驾照啊，换纽约驾照换成了佛罗里达驾照，
哦、
比这个过去几个月跳升了30%。
哦，哇哦，这个也是有相关的，对不对？曼达尼的叫做 DMV 效应。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就值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哈，因为。我觉得在美国纽约这是当之无愧的了哈，就是这个极左，就是叫做什么，这个以前不叫极左，以前叫 progressive， 但是现在几乎这两个词有点划等号了哈。然后之后就是我们加州啊，这都是这个非常 progressive 的领先的，所以很多人会害怕说纽约走出第一步，那后面是不是就轮到我们加州了？难道我们都要集体手拉手往社会主义迈进了吗？那未来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好，说到这儿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继续跟方伟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一起讨论。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嗯，我是方伟。
哎，方伟好。我们正在跟各位来聊这个曼达尼效应啊，就是在这个纽约初选啊，是这个意外出现，但是现在感觉已经照进现实，马上要带领纽约成为，他成为市长要带领纽约走向社会主义的啊，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市长候选人啊。那说到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呢，因为现在您刚刚讲民主党大佬都是转向支持他，所以很多人也害怕说从他开始是不是把我们全部人都要带到这个社会主义去了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因为现在纽约为什么这个曼达尼有这么强劲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选情啊，因为社会主义在这个上个世纪已经在人类实验了100多年，然后到处都是惨败告终，甚至于带来就1亿多人的这个非正常死亡。那么曼达尼之所以没有背任何的包袱，好像没有背任何的包袱，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美国的年轻人啊，这些喜欢免费公车、免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带小孩免费的这个叫做这个低价住房，这个等等之类的，这些人呢，他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真的没有接触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验的这么一个失败的这些教训跟历史，他们是没有的。所以不管你跟我们觉得多么的天经地义，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天经地义，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如果有人还说就是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它是一回事儿。而且呢，他是失败的。讲这个话的话，那 Bernie Sanders 哈，就是现在的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参议员哈，就是来自于那个福蒙特的，他就说，我们要走的，就是他就是基本那个意思啊，就是社会主义经是好的啊，是个和尚念歪了，当然他这是中国话了，我说他这个意思哈，他说北欧的社会主义，你看人家就做得很好，人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美国应该向人家学习。所以呢，这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误区哈。前者我就不说了，那么因为这个教育问题嘛，它是涉及一个怎么讲系统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说第二件事情，就现在把很多的，不光是美国的年轻人、纽约的年轻人，还包括其他很多的民主党人，他都会认为说社会主义有成功有失败啊。你说的都是失败的，可是在北欧是成功的，这完全是偷换概念。
为什么？
对，因为北欧实施的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你去看曼达尼的这个纲领啊，他其实把它说白了，他跟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他要这个生产，所谓的生产资料要公有制，要政府来管控这个叫做住房，更政府管控公车，政府管控超市，以及说那个就是就劫富济贫嘛，就是要克富人税，拉就要让大家这个天下叫做什么，不患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不患贫不患不公哈，患不公不患不患贫，所有这些概念呢，这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或者说社会主义的这个思路。但在北欧啊，它本质上它是否定自由经济的，你知道，否定自由经济，它只是说呢，我们要走
北欧有走到这一步吗？什么大像大供销社一样？
北欧没有啊，完全没有。北欧呢叫做社会民主主义，你知道，伯尼森的是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
哦，这两个顺序调了一下，不，有什么不一
对，这
样？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就是说，经济完全是自由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只是说呢，政府要多收税来照顾穷人，这是一个概念。而民主社会主义讲的是什么呢？保留民主制度，但是呢，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经，要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哦，
我叫做情况
那不就回到中国那个大跃进年代了吗？
对呀，没有错
我的
啊。虽
天
然
哪！
说我要。他只是保留民主选举，可是我们所有走过中国大跃进的那个时代，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民主选举，最后呢，他就是让就是扩大政府权力，政府不仅是管平时的生活，还要管这个整个的经济啊。那最后就是一切东西归谁？就归政府，对不对？说白了就是最后就是归管政府的那几个人呐。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一定走向这个专制独裁的一个那个未来。但是呢，他现在他不承认这一点哈。但是
哎，
这一点我觉得最。
等等，方伟，你在这块儿，你再多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因为他们说我们有民主啊，我们让你投票呀，那我们只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运作管理啊，那为什么就一定会走向独裁呢？
这两个因素啊，这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委内瑞拉。虽然大家对委内瑞拉觉得不想去谈，但是委内瑞拉在1999年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美国的一个榜样。你知道，在1999年以前呢，委内瑞拉是它也是两党执政，跟美国很像啊，它是南美洲最稳定的民主政体哦。后来查韦斯呢，就通过就是基本上就是挑动这贫富不均啊这一点，那么赢得了这个总统。他上来之后就搞了一个很大的改革，这个改革就是公投。你知道我在节目中一再在抨击公投这个概念哈。那我之所以批评公投，我不是我自己如何，就是美国的国父就是不相信公投的。当然我们知道那个50号提案就是公投了，但不管怎么说，在美国的联邦层面是没有公投的。美国国父在设计这个国家的时候不相信这个东西。那查韦斯当时就通过公投和填充法院这两个动作哈，填充法院和公投两个动作，就把整个的民主制度最后就转到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当然查韦斯后来是病死了，对不对？接手的是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叫马杜罗。我们就问一下我们自己，马杜罗今天的马杜罗所主掌的这个委内瑞拉还在搞选举呢，他只拿到20%多的票，他今天还是总统哎。所以同样这个情况，当他已经取得政权的时候，他有的是办法操纵选举，让自己保证自己一直在位子上。
那我们怎么办呢？
要教我们的孩子搞懂什么叫社会主义，也是包括搞懂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要搞懂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北欧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它只是有个大福利而已。而这个福利，它很多程度上它并不是劫富济贫哦，它北欧的大福利很大程度上是把一个人年轻时候的钱扣下来，留到他年老的时候用。OK，它其实是一个强制退休的，这不强制一个这个保障的一个概念。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他的民主是个幌子，是一个过渡型、临时性、将来会消失的东西。社会主义才是根本，而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花光别人的钱，带来的就是这个叫做什么生产，这个生产的失能，带来的是贫困，带来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腐败等等之类的，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东西。所以呢，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把年轻人教好，因为他们不经世，是很容易被这东西，被这些民主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啊，这个很美好的理想框进去。曼达尼说白了，如果他成为市长的话，他就是美国纽约的年轻人选进去的。我们要教好年轻人才行。
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些民主党大佬，我猜哈，我猜他们为什么就压住在这儿，因为他们觉得未来是年轻人的，而
没
这些
错。
年轻人好像就非常笃定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了。但是
是。
这条路到底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走的吗？我觉得很多从中国来的朋友，大家应该深知其害哈。哎，所以非常谢谢方伟今天带我们深入的去了解这背后的一些来龙去脉啊。我希望能带给各位启发哈，成为至少今天晚上吧，大家跟自己孩子哈晚餐聊天的一个话题吧。好，非常谢谢方伟，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